接下来我们要以聆听信息来敬拜神。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在以西结书二章一到七节以及三章一到三节，我们可以翻开圣经，也可以看投影的荧幕。那我们请弟兄来为我们读第一节，姐妹就接着念下一节。哦，那我们就请弟兄来读以西结书二章第一节，请。
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
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我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
他对我说：“人子啊，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他们是悖逆我的，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直到今日。
这众子面无羞耻，心里刚硬，我差你往他们那里去，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
他们或听或不听，并知道他们中间有了先知。
人子啊，虽有荆棘和蒺藜在你那里，你又住在蝎子之中，总不要怕他们，也不要怕他们的话。他们虽是悖逆之家，还不要怕他们的话，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惶。
他们或听或不听，你只管将我的话告诉他们，他们是极其悖逆的。
他对我说：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书卷，好去对以色列人家说话。
于是我开口，他就使我吃这书卷。
又对我说：人子啊，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充满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觉得其甜如蜜。今天在我们中间正道是刘玉光传道，他的题目是他对我说。
弟兄姐妹们，还是要跟大家说新年平安。今年我们的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呢？刚刚呼召与使命，使命与呼召，重点就是这两句。而上半年度我们所要读的就是以西结书，大家可以透过以西结书，我们再一次思想神对我们这一生的呼召到底是什么。或者你先前曾有感动神对你某一个呼召，而如今这个呼召是否你继续走在这条路上？我们也可以透过以西结来想一想，也许你还没有，也不知道什么是你的呼召。透过以西结，再一次能够透过这些话语，能够让你更深的认识神在你身上的计划。上周在第一章提到约雅金王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我另外考察了在列王记下二十四章，看到在这其中被掳的有约雅金王的母后、王后、嫔妃、太监、国中的大官，还有所有当地的众首领，以及还有大能的勇士、铁匠、木匠这些，还有皇亲国戚。总而言之，所有的达官显贵、政商名流，这些人全部，还有各种专业人士，全部都被掳到巴比伦去。那在耶路撒冷只剩下极贫穷的百姓。那在被掳的这一群人当中，当然也包含了以西结。而我们知道在祭司家庭出生，终身职业理当就是祭司的以西结，从没料到他三十岁就可以正式当祭司了，但是却在五年前他就被掳到巴比伦。所以在这万念俱灰的时候，对未来毫无盼望的时候，只能回想过去在耶路撒冷的美好岁月，神却让祭司以西结看见了异象。有哪些异象呢？其实就像轮网布满了眼睛， 四活物没有一个方向有死角。再来就是他的宝座有轮，以及他的活物有翅膀。神透过这样惊人的异象，提醒这位被掳到巴比伦、失去圣殿、不能在圣殿服侍的以西结，这个祭司让他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全地都属于耶和华的，全地都属于耶和华，所以不只有在耶路撒冷，就算他们在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神仍然坐着为王。神给以西结一个新的工作，在这异象之后，神给以西结一个新的工作，就是要他成为祭司、先知、先知。而今天的题目就是他对我说，神不断的对以西结说。我们今天的经文进度来到二章的一节到三章的十五节。我们看到二章的一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这里的他是耶和华，我是以西结。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站起来，你要站起来。”在一章二十六节开始描述他们头以上的穹苍有宝座，这样子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我看见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睛，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腰以下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下雨的日子云中的虹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怎样。就是在这样子的情景当中，因为在一章二十八节结束的时候，以西结看到这样子的形象，这样的荣耀的形象，他就俯伏在地。而这时候神荣耀的形象让以西结无法抬头看神，对神十分的敬畏。而在这时候神就叫以西结站起来，耶和华吩咐以西结站起来要跟他说话。其实跟凭着个人的能力，当我们看见神的时候是无法站起来的，但是当神的话语一出，灵，原文是手，便进到先知里面。所以除非我们被神扶持，我们根本无法站立起来。以西结靠着灵的力量站立起来。第二节他接着聆听神要对他说话。耶和华在这里用人子，我们接下来就可以看到人子啊，人子啊，人子啊，在这里称呼人子，在以西结书这里人子称呼高达93次。而人子的原文呢是 Ben Adam， Adam 的意思就是亚当，就是人类的意思。所以可以看见当神知道我们人就是人，人不可能变成神，人受限于肉身，相对于神，人是渺小而脆弱的存在。耶和华呼召以西结成为先知，在所有以西结当中，他从未提到以西结的名字，这代表一种不可言喻的亲密关系。我们弟兄姐妹们有一些是从传统信仰我们过来的，所以我们传统信仰当中，我们常常跟神明求的时候，我们常常都要说我叫什么名字，我住在哪里，永和、板桥、芦洲、三重，那我住在哪一栋楼， 或者是哪一层楼，因为我们希望神明保佑的是我这个人，而不要保佑成另外一个人，同名同姓的另外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地方。但我们的神认识我们，就如同好牧人一样，他不用我们跟他讲，他就知道我们，他就知道我们的需要，也知道我们的光景，所以他就这样子的认识我们，也知道我们是他羊，也知道我们的声音，我们也认得他。所以这样的亲密关系是何等的宝贵。而以西结从祭司转为先知的时候，这是从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从经文来看，他有一些情绪起伏，但没有提出任何的拒绝，这是因为上帝亲自对他说话，并借着圣灵的大能，让以西结得以聆听并回应上帝的呼召。然而人子的称呼既然在以西结身上用了那么多次，可见神知道并且怜悯以西结。虽然先知得着神的话语和使命是十分荣耀的经历，但是以西结毕竟还是个有限脆弱像我们一样的普通人。随着需要神的同在，神每天加给他力量，让他能够依靠神所赐每日所赐的，更重要的是这样才能够完成使命。所以想一想，我们何尝也不是如此呢？当有权柄审判如此荣耀形象的神对在他面前俯伏的以西结说，人类啊，你起来，你起来吧，我要和你说话。我如果是以西结，其实我应该吓到全身发软无力，直接趴在地上，一点动弹不得都没有，甚至有时候觉得自己是不是死期到了，因为看见神了。因为面对这位天地万有审判的主，人绝对担当不起他的圣洁，无法面对上帝公义的审判。然而这满有威严公义的神，却是满有慈爱怜悯的神。他当然可以直接对趴在地上俯伏在地的以西结说话，但是他却要以西结站起来领受呼召以及神要给他的使命。其实起身代表预备要做某些事。现在天气很冷，每天早上起床要离开被窝真的很挣扎。那请问弟兄姐妹们，什么是能够让你离开被窝站起来的力量是什么呢？有人说没什么，就是为了上班、送小孩、上学，然后我自己也要赶着出门，所以不得不加快脚步。有人是出门买菜，有人是要出门跟球友，就像我们公园对面的球友每天4点多5点就开始打球了，在那些草地上面打锤球，每天都听他们锤球声，其实看到他们的喜乐声也蛮开心的，只是就是4、5点。对对，起床的理由很多，但是大多是因为责任感。但在责任感底下，有人强烈的动机，有人却是无奈。但不论如何，人们起身做某事的是有意识的行为，自己还是可以选择要做或不做，只要去承担后果。但是我们在以西结书这里，我们看到神一说话，以西结就感受到神的灵进来，使我站起来，这是同步的， 神的灵进来，他马上就起来。神一说话，神的灵、神的手就扶持以西结。不是以西结选择，也不是以西结决定他要不要站起来，神就把他拉起来了。在这之前，以西结看到神荣耀形象的时候，马上俯伏在地，展现出对神的敬畏跟敬拜，其实也看见他的害怕。但是在这神的面前，他所做的这样子的敬拜跟敬畏，也是神所喜悦的。但神不要以西结一直趴在地上恐惧战惊的接受呼召，而是他要以西结站起来，他话语一出就发出大能，这样子强大，被拉起来的力量再再的提醒以西结，也是提醒我们神呼召我们的时候，他的能力就进来。若非靠着神的大能，我们无法站立起来，也什么都做不了。所以在第三节，上帝向以西结说，他要差，差遣的差，以西结到以色列人那里去。以色列人那里去是哪里？其实就跟他们一样，跟他一样，一样在巴比伦。而他所要宣讲的工作，所要宣讲的对象，就是跟这一群被掳到巴比伦的人讲耶稣的耶和华的审判。而这群以色列民就是第四节所讲的众子，每一个神所拣选的百姓，也是神所爱的子民，跟以色列这一些子民跟耶和华有着紧密的关系，从出埃及一直到如今。所以耶和华一再向以色列民宣告，除他以外不可有别的神，除他以外再也没有别的拯救者。耶和华神不容许他和以色列民之间有其他的神明和偶像的存在。上帝一直用慈爱来表达他才是以色列的拯救。然而以色列民始终不断地做背叛耶和华的这样子的行为，以致遭到被掳的命运。但在被掳之地，他们还是一样不敬畏神。第三节，神说，他们背逆我，直到今日。以往身为祭司的以西结，他一定也心知肚明。他会不会常感叹，他的同胞没救了，心中无力感？那上帝要以西结向他的同胞做什么呢？我们可以从经文当中看见神对以色列民的愤怒。神多次用悖逆、极其悖逆、悖逆之家来形容他们的不服管教、为所欲为。所以在第二章的第四节，神说，这众子面无羞耻，心里刚硬。第六节说，他们像荆棘棘藜一样，浑身是刺，又像蝎子一样恶毒，脸色尽是凶狠。第三章第七节说，他们不肯听从，是额间心硬的人，额头坚硬，心也很硬，刚硬。对这样看似已经无药可救的人，神要给以西结什么话对他们说呢？是说，哈哈，神的审判来了，你们等死吧，活该，你们之前做了那么多得罪神的事情，这样的惩罚对你们也是刚好而已。如果神心灰意冷，定要毁灭以色列，我们台语说一句话，就是切心嘛。 那神直接从天降下大火，烧光这一群以色列民，这一群可逆的悖逆之子，这样就好了，何必大费周章，多此一举，要以西结去警告他们。其实我们可以看见，原来警告里面带着神的爱，原来警告代表只要悔改就有机会重新再来。神对这样伤透他的心，但是又深爱着的以色列民再次让他们存活，得以重回回到天父慈爱的怀抱，这样子的机会是神一直一直给他们的。但反观我们自己，是否却常对伤害我们的人有时候记恨，而且记恨那么深，甚至希望他活着就受折磨，而且受尽各样的苦楚。执行师母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住在美国，已婚，有三个孩子，是基督徒。去年十月，当知心说要趁这个姐妹回来台湾的时候，去探望对方住在安养院严重失智而且已经卧床的母亲，看有没有机会让她能够传福音给妈妈，为妈妈施洗。姐妹犹豫了，会在言谈之间，他哭着向知心承认，他这么多年照顾他母亲，照顾他妈妈，只是在尽义务，只是在做事情，完全不带感情。对这个姐妹而言，她说，她妈妈从小嫌弃她到大，排斥他到大，对他总是口出恶言，妈妈深深伤害了他。虽然信主了，信主以后他也有比较开朗跟温暖的这样子的形象，人前人后常常看到他的时候也觉得哇，他就很乐观，给人很多的建议方向都是充满神的爱，神的方向的。但与母亲的爱恨情仇却埋在内心深处，始终不愿面对跟处理。直到知心说要传福音给他妈妈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对妈妈的恨有多深，恨到一个地步，他甚至不愿妈妈信主，不想在天堂看到妈妈。感谢主，在圣灵光照下，知心陪伴的那一天，姐妹痛哭，在神面前认罪，知道上帝爱她，也爱妈妈。上帝要拯救妈妈的灵魂，所以就在那一刻，神全然医治这个姐妹几十年来对母亲的伤。姐妹可以不用再纪念，在神的爱里得着完全的医治。后来她跟知心就两个人就破涕为笑，谢谢耶稣让她的重担全然脱落。于是姐妹和知心欢欢喜喜的就去病房探望妈妈了，唱歌给妈妈听，为妈妈祷告。这个就是身为基督徒的姐妹们从来没为妈妈做过的事情。但神的作为没有停在这里而已。那一天平常看到那一个他妈妈的时候是毫无生气的，就躺在那里，因为也失智了，所以就是这样子。但是平常懒得理人的妈妈却异常的活跃，连看护都觉得不可思议。 当知信问妈妈说要不要接受耶稣的时候，妈妈手舞足蹈，而且一直喜乐的，一直哇哇哇的，是这样子的叫。姐妹跟知心他们都很感动，也一直流泪，感谢主，那一天妈妈接受耶稣了。一个内心被失望怨恨打趴的人，若非圣灵的扶持，岂有能力能靠自己站立起来呢？感谢主，他愿意持续和我们说话，把我们从深坑中拉拔起来，让我们能够服侍他，也让我们能够传福音给近处远处的人，更让我们与仇敌和好。让我们再次看到以西结的呼召，既然以色列民是如此的悖逆，他也知道对以西结来说是一件又大又难的事，但是神知道以西结会担心这些人根本不想听，甚至可能对以西结不利，于是耶和华给以西结一个新的身份，在第二章第四节下半段到第五节，神对他说，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他们或听或不听，必知道他们中间有了先知。这段话有两个面向，对以色列民而言，耶和华都要让他们知道，即便他们一再悖逆，神还是愿意差派先知向他们发出警告。神就是定义要给以色列民悔改的机会，不论他们听或不听。更深一层的含义是，这件事是神主动发出的，所以并非神回应以色列民的恳求，若不是神，以色列民一直还在罪恶当中。因此从以西结的角度来看，神让以西结他明白，他所传讲上帝话语的果效不在于以色列民听不听，先知只要顺服上帝的差派，宣告上帝的话，不需要去负这些人到底听不听的责任。先知唯一的责任就是必须要去警告他们，并说明上帝派他来说的，不是先知凭他自己个人的意思说的，不用负结果的责任。我自己觉得可能会让以西结松一口气，但事实上对先知而言，单单想要去跟这些悖逆的同胞说些什么，其实他就很苦恼了。因此蛮有怜悯的神差派以西结的同时，也同理以西结的感受，虽有荆棘吉离在他那里，他也鼓励他不要害怕。所以神再次提醒他，人子啊，你在这些当中，你又住在蝎子中间，总不要怕他们，也不要怕他们的话。他们虽是悖逆之家，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惶。他们或听或不听，你只管将我的话告诉他们。所以上帝一次又一次的提醒先知，虽然他所面对的艰难环境是如此，如同荆棘吉离蝎子般的凶恶又悖逆的以色列民，以西结都能得到上帝的坚固，都有从神而来的能力去面对。所以神知道以西结担心害怕，于是了解他的感受，激励他。接着神要再让以西结看见异象，第八节，第二章第八节，人子啊，要听我对你所说的话， 你要开口吃我所赐给你的。另一个译本是这样说，不要悖逆向那悖逆之家，他就直接品尝到神话语的甜美。神的话语甜美，在诗篇有说到，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甘甜。所以在第二章第九节，我观看见有一只手向我伸出来，跳到第三章第一到第三节，他对我说，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书卷，好像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于是我开口，他就使我吃这书卷，又对我说，人子啊，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充满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觉得其甜如蜜。在这里，以西结顺服，张口吃下书卷，口中觉得其甜如蜜。但事实上，这书卷的内容在第二章第十节有说到，他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内外写着字，其上所写的是哀嚎、叹息、悲痛的话。不知道以西结在吃这书卷的时候是否质疑，这样的书卷内容是极其负面的，吃起来应该是很苦的，但他还是顺服的开口吃下肚。但没想到滋味竟然是甘甜无比。其实原来是神奇妙的事情带领着他，当神命令先知开口吃书卷的同时，神把自己的话放在先知口中，书卷的内容并没有改变，但神好像改变以西结的味觉一样，使这样令人不舒服的书卷内容吃起来尝起来却甘甜如蜜。这真是神莫大的恩典，神再一次坚固以西结的信心。神虽然呼召他去做又大又难的苦差事，但他只要全然顺服，专心领受上帝的话语，将上帝的话语充满肚腹，他就有能力并且甘心乐意去执行神所托付的使命，结果也会是甘甜的。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将事情绝对的二分法，说这样苦，这样做就是苦，说那样做就是乐，然后我们就享乐在其中。苦乐经常是掺杂的，常常是相伴的。有听过所谓的甜蜜的负担吗？既然是负担，怎么会甜蜜呢？但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一定知道，多少都有这样的经历，当你爱一个人时，你为他所做的就不觉得累了。或许现在神就要以西结背起这样甜蜜的负担，成为先知，向神所爱却经常伤神的心的以色列民说话。当先知以西结接受上帝的话语，把这书卷吃下肚的时候，耶和华就给他一个去的命令。第三章第四节，人子啊，你往以色列家那里去，将我的话对他们说。第五节，神再一次安慰以西结，你奉差遣不是往那说话深奥、言语难懂的多国那里去，乃是去到你熟悉的群体， 是和你一同被掳到巴比伦的这群以色列民宣讲神的话。在那时候，巴比伦其实是很多族群，很多像联合国一样各种话语都有的这样子的民族存在，但是神却要以西结去到巴比伦，在巴比伦的时候去到以色列民那边跟他传讲。以西结可以用母语跟他们对话，不用像我们有一些宣教士有的时候要去海外宣教还要学其他国的语言，但难道自己跟本族附加的人讲同一种语言就比较好沟通吗？你们觉得，弟兄姐妹们，你们觉得向家人传福音是容易还是不容易的呢？所以神当然都知道，所以在第六、第七节、第三章的时候，神再一次的同理以西结的感受。神提到，若差以西结往那说话深奥、言语难懂的国家宣讲神的话语，这个群体宣讲神的话语的时候，虽然可能可以比手画脚、鸡同鸭讲，但他们必定听。然而以色列家，神的选民，却不肯听，因为他们不肯听神。神安慰以西结说，他们不听没有关系，因为他们连我也不听了，何况是你所说的话。但以色列人，他们的额头坚固，心里刚硬，也就是他们既刚硬又固执，就像茅坑里的石头一样，又臭又硬。然而在第八、第十节，我却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你的额头硬过他们的额头，像金刚钻，比火石更硬。金刚钻是最坚固的宝石，火石则是用来生火行割礼用的工具，都是坚硬无比的。打火石也象征着以西结将和以色列民产生碰撞或冲撞的意思。但重要的是，在这当中，神的民以色列愿意将真实悔改的心向神显露出来，神希望他们如此，所以神会坚固以西结。事实上，以西结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上帝必坚固，上帝必加添力量。在这里看见传福音，我们真的有时候脸皮似乎太薄，觉得人家一次拒绝我们就算了，再下一次。但是我们是否可以继续厚着脸皮向我们家人传，或向我们需要的族群去传，或是你办公室的同事去传？而我们跟以西结一样，尽管我们传或不传，听或不听，我们都交在神的手中。所以神又对他说，人子啊，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要心领会，耳听闻。你要对他们讲说，告诉他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样受装备的过程，最后神要以西结必须心领会，就是要将以西结的心交给主，让他全权把自己所有自己最重要的心交给主，而且听清楚，仔细听，确实记在心里面神的话语。如果先知知道自己对神的话语也是这样随随便便充耳不闻，如何去完成使命呢？以西结的心态也被神调整，在这五年的巴比伦的日子，在异国的文化里，身为先知，虽然没有任何的，虽然身为祭司却无圣殿可以服侍神， 他的内心一定也有不少的冲击，这些都是他要去执行使命前需要调整的。所以神也再一次的提醒以西结，不论以西结民以色列民听或不听以西结的，你只要对他们去讲，并且强调这是耶和华说的就好了。所以神说完这话，灵就将以西结举起，应该是到了穹苍以上，神荣耀所在的宝座旁。因为以西结听到了震动轰隆如大水般称颂神的声音，也再一次的看见是活物的异象。十四节，灵也就是神的手再一次将以西结举起来带他而去。我们可以看见这段画面，这段经文非常有画面，好像电影场景。以西结被神带，神的手带来带去，自己完全无法做主。此时他觉得心中甚苦，灵性奋激，并且耶和华的灵也就是手在我身上大有能力。有一个翻译是说十分苦恼，我的灵火热，耶和华的手重重的按在我身上。我们可以想象以西结的心情是复杂的，一切发生的太快，从呼召到现在让他来不及思考。虽然他已经看见神的大能，灵里很激动，却还是对自己没信心。他不免怀疑自己真的有办法吗？有办法去宣讲上帝审判的话语吗？像这群以色列民，这群悖逆的民，悖逆的民去宣讲吗？他们真的会听，听后会回转吗？于是以西结就到了加巴鲁河边的提勒雅毕。在这个地方，其实原文提勒雅毕是废墟。当初我们刚刚经文所讲的这一群人，从约雅金王到他的所有的皇亲国戚，到这些的专业人士，这些的所有百姓全部到这边来，但是神却要他传讲。以西结到了当中，他悠悠闷闷地坐了七日，他惊惶不知所措。以西结领受神的过程，领受神话语的过程，其实令人非常震撼。而在每个世代，上帝也针对每个人有特别不一样的呼召。他向所要拣选的儿女见证他所要说的话，而且完成他所要做的事。在旧约，以色列民是上帝的选民，被救赎的族群。当他们还在埃及为奴的时候，上帝呼召他的仆人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而在新约，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让凡相信他的人都能成为他的儿女，呼召每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与他重新建立爱的关系。上帝更是呼召教会承担见证他的使命，就如彼得为基督教会所写下的一句话，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求神帮助我们 愿愿我们都能对神的话语心领会，耳中听闻。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天天赐给我们话语，成为我们每天属灵的供应。主啊，愿你的灵进入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使我站起来行主你要我们行的。主啊，也愿你的手将我举起，带我们去，去到主你要我们传扬见证你名的地方。求主使我能够放下自己的想法与意志，被主圣灵感动，使我们大有能力，使我们能成为你所使用的器皿，来成就主你所要成就的旨意。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